南无阿弥陀佛。这个诸位菩萨啊，天士啊，执着修行，他会堕啊，堕于勤见呢啊，勤欲堕于身啊，偏执于这个事，他会与情绪讲话啊，也就是说啊，偏打坐啊，偏念经，偏坐禅啊，或者是偏这个念佛，就是偏事，我不讲道理，所以他往往就会堕在感情上，情是越堕越深的啊，越偏执嘛，空间就越来越小，因为理不明，偏理则狂，就是说这个人呢不修行，专讲道理，他就有狂见出来，心也会狂躁，所以呢讲一些虚无缥缈。或者就是一些文字啊，或者说这个明了一些道理啊，可是呢在世上不起作用，而说啊，懂得再多的道理啊，心呢它是花的，就是狂躁啊。所以呢我们这个讲法讲理是为了把这个事辨明啊，所以呢我们修行啊，世间不管做什么都要明理，理越讲越明，情越堕越深。他说这个讲理明心啊，做事情啊就很开朗广阔，给人感觉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啊，人家见到他做事情心都是张开的，对吧啊，不会呢被宰烦恼。至于大家听法目的是干什么啊，文法要写我们的这个事啊，这个清虚境界，不要呢啊，这个偏，要偏啊，不管做任何事情一偏的话啊，它就会偏执。所以今天要介绍的是一位大师啊，这个大师叫做圆明延寿大师啊，我们大家知道我们六种净土这里六种圆明啊，圆明叫圆明寺啊，有一个寺庙叫圆明寺，在杭州那边。他说这个延寿大师，他是我们讲，就是说他是阿弥陀佛再来啊，也有人当时也有人说他是弥勒菩萨再来啊，他十一月份啊这个圆寂，后来称为是阿弥陀佛的这个圣诞，就是说11月17啊，是阿弥陀佛的圣诞。其实这个阿弥陀佛的圣诞怎么来的呢？就是圆明延寿大师的生日啊，其实是一位祖师的生日啊。我们讲地藏菩萨、弥勒菩萨在中国都有的，你像我们九华山的地藏菩萨，其实不是印度的地藏，他是唐朝时代从这个朝鲜过来的一位出家人，因为他往生以后啊他的身体有金属响啊，所以呢就大德们就啊给他设计为地藏菩萨的化身，所以说为地藏菩萨道场。然后说这个我们迦舍尊者是吧，迦舍尊者，然后说在基础上，其实迦舍基础上在哪里呢？在印度，它不在中国啊。但是好多人在中国就朝拜印度啊，太远了，并且很多人在路上死了。后来呢就是说啊，玄奘法师说迦舍就在云南那个基础上啊。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啊，那这样的讲行不行呢？是不是骗大众呢？是吧？其实啊，一切为心所造，就像我们穿的这个衣服，我们这个海青，这个海青不是佛陀所制，但是我们都认为是佛所制，是吧？就是说把这个衣服挂在外面说人家都知道这是出家人的衣服，但你知不知道过去皇帝去见皇帝都穿这个衣服，是吧？所以这个叫朝服，见皇，我们见佛陀就像见皇帝一样，但是这个大太子一样，其实上啊理上是不一样的啊，事实上就是这个模式而已。也就是说 我们很多灯性啊，都是凡校世间的灯性。那说这个衣服有没有无界功德呢？它是有的啊。其实像我们的出家褂子叫劳作衣，就是干活做事的衣服，这个劳作衣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就叫舞衣，因为在释迦牟尼佛那个时代的舞衣就是叫劳作衣，就是干活做的衣服啊。那我说这个衣服我们在中国很不方便，在印度围在身上就可以了，但在中国很不方便，中国喜欢这样的把脚剪开。那印度他是要到印度去，好多俗人呢、啊、都穿着这个围裙啊，他都是没有裤子的啊，就是围裙系在身上，连裤头都没有，就是一块布啊。快然后呢，天气冷的时候再搭一块布，再冷的时候再搭一块布，三块布就够了。所以在印度的时候，人穿三件衣服就够了，就不会再冷了。在中国他也不断的加衣服，是因为我们出家人外面的一套衣服就具足了无界的功德，也相当于佛衣。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众念所成，就是说大家都念这个功德的时候，这个就变成功德，知道吧？所以这个灯衣摆在这个，这件衣服摆在这个呢，大家都念这是出家衣服，孽障这是出家衣服，连强盗都说这是出家的衣服。那说世界上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出家衣服，那是大家众念所加持出来的，是吧？我们亚洲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出家的衣服，你说这个衣服还具备了出家的功德，就众念四方的人都在意念这是出家的衣服，所以这个衣服呢是尊生心所念，所以这个衣服呢就有功德。所以呢出家的衣服，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出家的这一件褂子啊不是武衣啊啊，你瞧不起他，不可以啊！这个衣服呢，作为出家人的功德，所以你把这个衣服拿着乱扔是不可以的。所以呢，这个我们的衣服呢，跟俗家的衣服、跟内衣都要分开来洗，不可以在一块洗。就是我们出家外套衣服，跟我们的内衣或者内汗衫子啊、棉袄啊都要分开来，唯独的是外套的这一套衣服。啊，跟尊生有区别的。那我们里面的汗衫拿出来放在外面，人家肯定不会说这是出家的衣服，因为这个汗衫跟世间人的汗衫是一模一样的。但是我这件褂子放在外面，人家说是出家的衣服，是不是？所以呢，你的汗衫要跟这外面一套衣服要分开来洗。为什么呢？因为你这个衣服是大众所念，是具备功德的。所以呢，啊，洗的时候啊，你的袜子、鞋。我这个衣都是出家身份的这个灯衣呢要单独洗，然后内裤啊或者内衣汗衫子啊或者这个衣服啊要另外洗。你要知道，因为不是大众所念的啊，大众所念，因为这个衣服是尊生先所感，所以尊生多念那个人，那个人就有功德。尊生的一个粉末是这个坏人的粉末，是吧？大家都念他不好不好，那我们见都不能见，见一样对于过失，是不是？就是说那个人都说那个粉末是恶人啊，天下都说那个曹操是坏人，是吧？那你就不要到那个地方去。因为为什么呢？大家众恶所念，众恶所念。他说你见到这个粉末，你都带一份过失啊。就是说就别人来讲，我做了一件坏事，大家说哎，常福师不好，那说有一百个人说我不好，我就可以下地狱了，是吧？有一百个人说我好，虽然我不好，我也可以上到天堂啊。大众所念，我就可以到上面去，因为大众都念你不好，那你就完蛋了，是吧？所以我做了很多的好事，大众都念你不好，你比例来讲特务，为国家做了好多好事，但是全国人说他是特务，是吧？但是呢，他是地下党，是吧？对了，为中国人做了好多，大家都念我对不起，你还是要下去。为什么呢？虽然做了大众很多的好事，但是大家都说你是坏人，那说大众的念力会把你推下去，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呢在世间呢就是说虽然我们心里面不圆满，尽量的让大众赞美，不要让一个人骂你。因为一个人可以劝两个人，两个人可以劝三个人，三个人劝一百个人，一百个人都在说你不好，可能就过失就很大了，就比较危险。所以呢，这个 所以也是一样的，我们这个衣服也是一样的，大众所念的这个衣服就与大众的加持力的功德是非常大啊，所以要了解这个道理去知道。所以像寺庙大众的善根所请，就是说每一粒尘沙都是大众的善心，这不是我见的，是大众的善心。哪一块钱，师父啊我见庙啊，师父啊我见庙，那个诚心就是100个人1000个人一块一块钱丢给师父，可能我修行不好，但是呢每一块砖都是大家奉献出来的。你说我不好没有关系，不能说寺庙不好，为什么？寺庙是大众所献出来的，它并不是我的贪嗔痴出来的。就是我贪嗔痴，当别人拿钱给我的时候的话，那个人也是用善心的，是吧？那个人善心啊，虔诚的供养师父，我跟他也没有亲戚关系，他干嘛还给钱给我呢？都是一个恭敬心。所以人家寺庙的一草一木都是有因果的。所以大家在寺庙指着寺庙说不好的话，那说你就指着那个地方说思维不好的东西，你就直接下地狱了。为什么呢？这个寺庙成就上万十方这个菩萨所护念，十方前南菩萨所护念的地方，诸佛加持的地方，是吧？天人八部加持的地方，三仙所居的地方。如果你手指着那个寺庙，我灯念不好的时候，你就直接下去了。所以我不敢说寺庙不好，千万千万不要说，知道？这种善就像你，就像箭射过来啊，10000支箭就直接对你射过来。你就堕地狱就无期了。所以在寺庙里面不能说寺庙不好，要忏悔自己的业障。不管哪个寺庙，人不好跟寺庙不好两回事，知道吧？寺庙没有不好的，都是大家奉献，那个人再不好他奉献，那个人心是真的，建立那个寺庙都是大众所献，都是对的。你们都是佛菩萨，一块地一根草，这样都不要说啊。就是说那我慧律法师讲，千万不要诽谤身宝法宝，不要诽谤寺庙。他说这个寺庙是十方禅住，十方禅住，而你有生不好的心态就危险。那就那个小小的破庙也不能诽谤，知道吗？小小的寺庙已经大众尊善心所加持出来，都有天人八部所护念。所以这是寺庙什么都没有了，就剩下一块小石头，还有天人八部护30年，就剩下一个石头，什么都没有了，剩下一个小石头。而30年之内护法神还在护着那个石头，那个石头你对他拜还有功德，知道吗？就剩下一块砖了，你也不能诽谤，就剩一块砖你也不能够瞧不起他，还要恭敬，还要礼拜，还要供在那个地方，因为还有前南菩萨护法在护着啊，护一个砖。30年以后就不知道成什么了，是吧？所以有人拿寺庙的砖头回去做房子，他家里就要倒霉。就是我看到很多人拿了寺庙的砖头然后回家砌房子，就是一块砖，我告诉你他该倒霉，真的会倒霉的。就是说有的变成哑巴，有的家里出现灾难，是吧？儿子生下来是个哑巴，是个愣子，是个傻子，是吧？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拿了庙的一块砖头回家就砌了一个墙角，是天人八部惩罚他，是吧？或者感召不好的东西到他家里投胎，知道？都是不好的心念。你说一个人跑到寺庙里住着，他把庙里面的石头啊搬回家去啊，给自己做墙角啊，这个都是不好的现象啊。所以我们知道这个因果关系就知道了。所以我们这个圆明寺啊，圆明寺延寿大师啊，延寿大师是唐朝末期盛朝之初啊，就是唐朝后面有一个五代啊，而这个五代像周啊啊梁啊，还有这个啊什么的，是吧？你像这个盛朝时代的第一个皇帝叫赵匡胤，是吧？他就把剁了周家的江山，娶了周家的媳妇，然后剁了把周家的人给干掉了，然后自己做了皇帝。所以这个赵匡胤的话啊，我们认为他是一个是第一代皇帝，但是呢他的名声也不是什么太好，是吧？那说这个我们不管他这些事情，也就是说这个啊延寿大师就是那个朝代的人啊。 一个圣早上在，而圆明寿他这个有很，他是有几位大师嘛，都是圣朝时代的啊。乳名要自觉冲显延寿，乳名啊，圣朝乳名就是乳名氏，人家称为叫乳名寿大师，是吧？自觉是皇帝赐的啊，也叫冲显法师，也叫延寿大师啊，连征六州啊，在钱塘，他的老家在钱塘，我们就是杭州，是吧？钱塘王氏家族，他家里他姓王。他说这个在没有出家之前呢他这个当了一个小官，是吧？他喜欢读这个很小就喜欢读经典啊，这读大涅槃经，是吧？后来这个那个狗养子他姓范阳那养子他在念涅槃经的时候，那个养子就跪在那地方听听他念涅槃经所以这个从小他就有这种与众不同的这种天赋。他说这个后来当了一个小官，当了一个小官呢，他这个从小就喜欢放生他看到很多的生命受到伤害他在管钱他偷钱就是买了个生命去放生后来被抓住了也把他判死刑。所以判死刑的时候呢，这个年显准备把他杀掉的时候呢这个王观察的，就是他就是说他为什么要去偷钱呢？因为他犯身，他就是说这个人好奇怪拿偷钱去犯身，你命都不要，他就是说我要把你杀掉，看你什么有没有怕死，对吧？结果那个王在背后呢就观察，发现了杀他的时候他面不改色，还笑笑的，是吧？所以他就问他你为什么，后来王就制止他不要杀，就问他你为什么不怕死。他说我买了那么多的生命翻身，救了那么多的生命，他说我死一个人不足惜。他能够看到众生的生命，又能见到自己我们要是打死一只蚂蚁的话，就认为蚂蚁的这个命好贱呐，蚊子命很贱，我的命好贵。你看我这么大的个子，是吧？那蚊子那么小，啪的一下不就打死了吗？但是呢，他不是这样的事物。他认为小小的生命虽然它很小，但是它的命跟我的命无二无比，是吧？所以我们遇到死，你不知道你的命多么脆弱。你没有开悟，你就不知道蚂蚁的生命它跟人有什么区别。其实我也怕死，蚊子也怕死，我要吃蚊子也怕要吃，是吧？所以呢，他离快乐他也会求快乐，是吧？所以呢，其实生命实在是无二的。你要如果能悟到这一点的话，我告诉你，你的道心会自然出来。也就是说，你要发现你自己你自己的生命跟蚂蚁的生命是无二无别的，你的意念跟它没有什么区别。你看到蚂蚁叮在那个地方这个蚊子叮在那个地方，你自己坐那就看着那蚊子，它的这个意念过的意念有什么区别？没有区别，知道吗？如果你仔细思维，到了一定的时候，发现它的生命跟你生命，你也就是意念，把你一念就死了，知道吗？就是你不就是一口气吗？是吧？你看你说的，你身体这么大，把你一口气捏走三分钟不放会什么样呢？是吧？你就死掉了，不就是这么短吗？是吧？很短很短的，只要三分钟五分钟你就没有了，你这个身体就不属于你了。所以我们过去讲，我们的生命在呼吸间，呼出去回不来就死了。蚂蚁不也是一样吗？它呼出去回不来不也死掉了吗？是吧？所以呢，我们跟蚊子的生命是无二无别的，是吧？那我们说我们看着针头可以出现一个世界，就是说我们看着大地，也就是这一念，我们这一念掐断了，大地就没有了，是吧？所以呢，我们要盯着那个针头你发现你的生命跟针头是一样大的。如果看着大地，你的心就跟大地一样大。 这个大殿只不过是一个针头而已。如果你到天上去啊，某端上可以做一个大雄宝殿，是吧？里面可以无千这个天上的王子住在里面啊，这个王在里面跟天子啊讲课，有五千人王在这里讲课。那在哪里呢？在毛尖上面，是吧？所以要知道，一看到一个大殿的时候，只不过是一个毛尖而已。就像蚂蚁看毛尖无二无别，所以蚂蚁在毛尖那个世界里面，它的世界多大呢？是吧？跟我们现在看到房子没有什么区别啊。再一个，小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就可以知道，孩子在妈妈肚子里面，他的空间是很大的，我们感觉到他肚子里面，但是他耳朵听到的声音，鼻子闻到味，照样可以闻很远，知道吧？所以并且人啊月啊，他可以看到一片，因为他的念头嘛很小，但是他是一个世界呀、啊，他的世界，他冷的时候整个世界都冷，我们不就是喝了一点凉水嘛，就感到小很小的空间。但是那个孩子，他你要喝了凉水冰水的时候，那个孩子感觉到他整个的世界都是冰凉的，就像那个冰，因为他很脆弱嘛，像我们现在搞点冷水在身上浇一下没什么感觉，但是他在肚子里面是很脆弱的。你喝了一口冷水的话，那个孩子就像哇，这个世界怎么这么冷啊，就很像冰寒地狱的感觉。所以那孩子要喝冷水呀、啊、太热的水呀、啊、或者爬山啦、啊、他可以堕胎呀、啊、这样的事情会出现，是吧？因为他也惊恐，所以他的世界也很大。所以佛陀在妈妈肚子里面，他还有八相成道，是不是无量无边的大菩萨在妈妈肚子里面，那我们都看不到，因为那个世界不是我们眼耳鼻舌身的世界，它是意根世界。那个意世界其实我们也是意的世界，我们只是不知道，我们以为是根的世界，根的世界就是一个根，其实我们都在意根里面升起的这个世界。所以呢，不要以为说文字啊，跟你的世界，所以随便打死一个蚊子，就等于把它一个世界给毁了。所以杀生过失并不大，杀他的世界的过失才大。实际上就是说，我现在看到这个佛像，我心中有个世界，你啪一下把我杀了，那你就是把我的佛像给毁了，知道吗？我现在，那你说把这佛像给毁了，那罪过多大，是吧？所以把我的一个世界都给毁掉了，所以杀生的罪过比什么罪过都要大，因为你就等于毁掉了他的世界，知道吗？所以呢，就不要随便的杀生啊！所以你要用心观慈悲心就会出来，所以常常观察，常常观察，你走路就会小心，不要把蚂蚁踩死了，不要把蚊子给打，因为它有一个世界，跟我的世界一模一样的。你看我们看这个世界这么大，好多人，他也是一样的，他是很维系的，知道吧？很维系的，但是在他的世界，他并不知道维系，他的世界跟我们世界看的是一样大的，没什么区别。是吧？所以你就知道要爱惜生命。所以，这个大师啊，对于这个爱惜生命啊，这一点呢，做的这个非常的这个，啊，就像我们这个智者大师一样，看到众生杀生的都买池塘，就看人家，搞养鱼吃啊，他把那个鱼，他讲法的时候讲到有六七十个鱼塘。全部做翻身堂，翻身池，也就是说他的讲法很厉害，讲的是当地的人，所有人这个鱼塘就变成翻身堂，就是说浙江那一带，所以浙江那边很多的净土大德啊，就这个讲法很厉害，所以说就是说那边人善根还是挺大的，所以值得我们去深思，是吧？所以出家后来就是说，他说你现在不能在家了，为什么呢？因为犯了国法，犯了国法以后呢，你犯了死罪呀、啊。过去呢，有死罪呢，你可以出家；如果死罪，你就得杀掉；如果不出家，你就得把命来偿；如果你出家了，就可以放你出家。出家了以后呢，到了天台去参拜这个德昭法师，得烧山的烧。这少法师是国师，是吧？发明新药，就那个时候啊，就已经开了一点小悟。他说：“说愿为君啊，他就是说有 又去亲近智德大师，智德大师圆寂了，就拜智德大师所住过的那个岩啊，岩上，就是说有此话，你这个要去拜某一个人呢，像智德大师楞严经，他就专程拜楞严经，他就知道有一部楞严经没有过来，他朝印度拜啊，拜了18年啊，这尊神秘看了楞严经，而楞严经的唐朝时代才到中国来，是吧？他说这个智德大师在那个地方他没有远见，但是呢他天天拜智德大师，他坐过的那个野就是一个野狮啊，他在上面搭个座，他就在那个坐垫上面拜，就像地藏菩萨的拜金台一样。那有人呢有出家师父，过处有出家师父啊，因为地藏菩萨当时在拜的时候留下了两个脚印，后面呢有弟子，后来很多的这些苦修行人呢专程拜地藏菩萨的脚印啊，专程拜地藏菩萨的脚印，他把他拿一生中的命啊来做这件事情。就是说我们呢老是把自己的命呢当的是好长，人家愿意一生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呀我没有时间了，我拜了1年2天我就要干工作了，做事情了，我要到别地方去，人家把一生就拜这个地藏菩萨的脚印。他说拜了拜了以后在边当茅棚，当茅居在那个地方，然后就天天拜天天拜，是吧，这个天天学习天天拜，人家把一生来拜这个脚印，他没感觉到时间很长。可是我们呢觉得哎呀我出家了我没有运了，哎呀我出家了我没有做什么事业了，我出家了我没有什么成就了，人家就是说你是不是人家拜了脚印拜了一辈子他也没讲了什么什么没有成就啊，没得啊。就是说我们做一件事情啊，时间只是个概念而已，知道吧？就是说你看极乐世界一天一夜是我们娑婆世界多长时间啊，是吧？一个大劫，一个大劫80小劫，80个小劫，极乐世界只有一日一夜，我们这个80个小劫，一个小劫是多少年呢？是66,000年，是吧？16,000年乘以80是多少啊？那就是数不清的数字了，是吧？那我说这个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是很短暂的，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就是说你要感觉到，就是说你念阿弥陀佛不要认为说哎呀我这样的浪费时间，对吧？所以呢你这一辈子就念这一座阿弥陀佛，你又感觉到时间很短，你看这样的感觉，你就证明说你对时间的概念呢、你已经超越了一步，你只觉得我自己没得到什么东西，我好像得一点什么东西，你没超越时间，没有超越空间，没有超越时空的境界的话，你就不行，是吧？修行在时空里面，对你来说的话，是很短暂的。不要把这个时空呢当做呢，这个好像有很多事情要做等着你一样。我们老是认为自己呀、有很多广大伟大的事情等着我去做，有好多好多事情在等着我做，那怎么行呢？我要干什么，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这个大师啊、拜智者，就这句话就告诉我们一个什么事情呢？就是说像我们这个远明寿大师啊、把一个1年2年啊，专程拜这个智德大师这个言，是吧？他要决定生死，是吧？做一心他当时他也不知道去修哪个法门好，到底修禅宗呢，还是修净土宗呢？后来呢，他搞了两个灸子两个灸啊，念灸啊，一心禅定就修禅定，万上庄严净土两个烟啊，灸子念灸子是吧？放在佛面前啊，他说这个一心在明心祈祷啊，就静心祈祷，然后这个拜七次啊，就说7天的这样的7个天打开一次，7天打开一次，那说7天呢，结果呢都是要7次都是教他修净土，至于他后来就专升净土了，就是有时候啊觉得打坐好厉害，我应该修禅宗，但是我到底修禅宗修净土宗呢一次不行，他还想我想修禅宗，但是呢念灸还是净土， 啊，还不行，一次、两次、三次、七次，哎，他心就服了。就是说，这个七次啊，念究都要修净土。所以呢，这个玉师呢，一心一意的修净业啊。梦就感召于观音菩萨于甘楼关口，所以他对大智慧辩才无碍啊。这个就像我们智者大师一样，后来做一本真经录啊，这个圣朝的皇帝说啊，这个真经录啊就相当于一部大藏经啊。我们圣依法师一乘大和尚呢，他不什么认知生生死智的，他既然把这个真经录给看完了，他后来在做的一本书里面，我看到一乘大和尚做的笔记啊，一本书，他就是把真经都看完，写了很多的笔记，后来还印发出来了。就是说我一乘大和尚过去是一个实相，是不认识自己实相啊，成为一代高僧大德，但是呢他把这个真经录啊看完了，是吧？所以呢，这个真经录是一部非常好的一部经典，并且这个真经录是一问一答啊，一问一答，它是问答式的啊，这个，所以对我们来讲，看它还是比较，因为它是一问一答嘛，你有什么问题，他就给你问出来，他主动给你问出来了，然后后面就答复他自己所问，啊。后来他写了一本书叫《真经录》，还有一本叫《万善同归己》啊，万善，所有的善法都归于西方，回向于西方净土。包括孝敬父母，他没有说啊，出家在家，就是说所有在家的善法或出家的善法，包括扫地啊、念经，所有的功德都回归向于净土。后往云明寺啊，到了云明寺以后呢，日行108件善事啊，就是说他每天规定自己啊，要做108件善事。啊，就是说扫地啊、打扫卫生啊、干活啊，或者说反正就要做善事嘛，一天做108件。其实要发心做，你做一段时间，你就发现你自己有很大的变化。实际在疗法里面，疗法那经里面也讲得很清楚，每天规定自己做100件善事，后来他规定自己做300件善事，实际他的命运一直改变，一直改变，一直改变，是吧？所以呢，每天规定自己做100人，你要上厕所上800天，可以挣阿拉罕果位，是吧？上厕所天的少，上厕所啊，不嫌臭啊，不嫌脏啊，就是说发心，要发菩提心，可以尊称这上厕所。那这样的洗了，你洗800天，800天是多长时间？就是3年，是吧？你上3年就你可以挣到阿拉罕的果位，是吧？所以这个就是福德上来以后啊，人家一讲法你就能听得懂，知道吗？并且还能认心。没有福报的人讲法听不进去，没有福报的人呢，他增长聪明小智，知道吗？福报的人是很憨厚的，法就像水一样，有福报的人呢，把猪一直到水里去，直接到底。没有福报的人呢，就像那个把一朵这个棉花放到水里面，整上飘啊飘啊飘啊飘啊，就飘来飘去的。为什么就是法界听了，哎，你看花都在，是吧？那棉花它也在包云的，它飘啊飘啊就沉不下去。为什么沉不下去呢？就是没有福报啊，是吧？所以你天天上厕所干活做事，是吧？每天做100件善事或者300件善事，做，哎，师父一讲法，就像有了福报，就像个针一样掉下去，就那。所以呢，修行要有福报，没有福报法是听不进去的。愚人愚养，就是说大家，我告诉你，现在人呢真的是没有福报，但是大家智慧都很大，知道吧？我一讲话，师父讲话我听得懂，我非常听得懂，还打信息给我师父啊，你讲我今天听得烂，好多人发信息给我，好像等了好多道理，但是看看他还是那个样子。为什么呢？有智慧没有福报，知道吧？所以中国是汉人呢都智慧很大，都是福报太缺弱了，知道吧？所以我们都没有福报啊，所以我们要修福报啊，修福报。那怎么修呢？啊，不要贪恋，要修苦行啊，扫地、打扫卫干活，就是动不动我要去打坐，动不动我要去看书，动不动我要坐在房间不出来，那你就完蛋了。 你这个并不缺少，我一讲你就听懂了，是吧？现在人多认识一点字，最起码都个初中，是吧？过去哪有啊，生朝明朝都没有的，大家都是小人，但是很多不认识字的人，过去语文根本就不读书的，是吧？人家哪有读书的，中国是农业大国，基本上语文都不读书的，都是南中读书，是吧？现在最起码的最差的都是个小初中，所以呢一讲都能听得懂，这很正常啊。就是说听懂一点都不奇怪，不要以为你听懂了好了不起，一点都不奇怪，我都听得懂，你怎么听不懂呢？就是说我们缺少的是修行，知道吗？所以我想一想，就是说过去的大德开悟我也明了啊，是吧？六祖坛经你讲我全明了啊，可是我就不是六祖大师，人家就是六祖大师，为什么我不是呢？因为我没有福报，我忍不到法里面去，我现在缺少的是福报，我要干活要做事，我要跟大家讲法，我要跟着大家上早晚殿啊，我要跟大家在一起老住啊，这样的就种福报，就是说吃饭啦、走路啊、做事情啦、这个上早晚殿都是培福的事情，知道吗？扫地、打扫、卫生、干活都是培福报的事情。所以呢，在一方面要听法，一方面培福报，看看自己的法怎么弄不到心呢？可能福报缺少，我们要做善事，要做啊，每天做。你看人家对法通达无碍，可是呢，他还每天规定自己做100件善事，是吧？后来啊，老了以后呢，到了这个啊，往就是应该也是天台吧，所以叫别分，往别分。啊，不知道在哪里，应该是天台，行道念佛，是吧？天上这个音乐啊，常常与他伴侣，是吧？诵《法华经》13000卷啊，他是度的出家弟子啊，啊1700度啊，而常与众啊受菩萨戒，他最后一次给众生受菩萨戒是10000多人，10000多人师尊弟子。啊，比丘啊，这个沙弥、沙弥尼啊，优婆塞、优婆夷、善男信女，来跟他在他面前受菩萨戒。他每天晚上就吃食，吃食也是福报，知道吗？吃食，我们出家人呢，常常吃食，吃食也是修福报的啊。所以在山里面呢，啊，这个出家人常常吃食，一个出家人。他这个有智慧，但是没有福报，常常没人听他的法。他讲法讲得非常好，没人听他法。他知道他没有福报，在山里面去修福报，就是不吃。他修了20年，专程放闷伤，啊，就不吃食。修了20年以后，再出来跟人家讲法的时候，哇，全是20岁的小孩子来了，然后天天跟他讲听法，啊，所以这些小孩子都是他过去啊吃食而来。是吧？所以你们到这个地方听法，都是我不吃来了。要不是我过去往昔跟你们不吃的话，你们都不会来听我讲法。所以呢，这也是过去修来的。啊，没有福报就没有资粮嘛，然后建寺庙怎么建得起来？是吧？这样建寺庙都有福报的，没有福报建不起来了。因为建寺庙好辛苦，因为它福报少嘛，是吧？所以生经也有福报，虽然有这个慧。但是呢大部分还在，因为你不开显的话，会的话不思维，那就变成福报。就是华严经读完以后就读完了，它也是福报。最起码你这一个小时在华严境界里面读读读，然后说这个境界声音文字在耳朵里穿穿穿，然后说穿了以后呢，你福报就在增长，在增长，所以这个福报也是越来越大，是吧？但是如果文思的话，智慧就得大，所以念经也会增加福报，是吧？放闷伤，他说这一切善的功德回向西方净土，有一天焚香告众，就是说在晚生之前呢，就焚三香啊，就像我们快死的时候，上来跟大众在一起，我今天晚上要晚生西方极乐世界了啊，然后呢，低家父而坐，就这样，然后晚生的时候72岁。他说这个后来呢，有一个僧人，后来就是有一个出家人生病的时候啊。到了地狱地下去了，到地狱见到阎罗王，见到阎罗王的时候，这个阎罗王边个啊，殿边个呢，挂了一尊像， 刮了一阵象，就问了，这个是水啊，这是水啊。和阎罗王说这个象这是圆明寿打死的啊，这是象。所以阎罗王都供这个圆明寿打死，是吧？供了一阵象，因为所以的阎罗王才知道这是。他说那是这是我师父啊，他现在在哪里啊？他说他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上上品也，在西方极乐世界啊。所以这个人啊，后来醒了以后呢，就告诉了大众，才知道这件事情。所以阎罗王就常常把这个圆明寿大师挂在他的殿边啊。可以借此介绍一下他啊。大师自小就比较很聪明，过了16岁的时候就他有桌叫齐天赋啊，齐天赋献于越王，是吧？叫钱叔啊，钱叔。所以大众呢都认为他是个才子嘛，是吧？28岁的时候就任华亭镇将。我记得华亭那个刘邦也在华亭那个地方过去当这个深信的什么一个员。他说看到这个市集上面有很多人虾鱼被人家宰杀，深信怜悯，所以他这个就在仓库里面拿钱买翻身，后来被判死刑。所以死的时候面色稚耳毫不变色，没有一点恐怖。他说我喝着为万生命而死，是有火旱火旱的，就是说我死于什么关系呢？后来叫文穆王呢知道他这个没有私用仓库里面的钱，所以就准许他这个暂许他的善行，但是他犯了罪啊，国库的钱不是他个人的，所以令他出家，到了这个四明山，就是浙江一个境内叫能车寺啊，依止于这个严令令昌禅师剃度为僧，法名延寿，号智觉啊。那时候大师才30岁。你看圆明寿大师幼时父母口诀，父母两个吵架，他为了劝双亲呢，劝双亲不要吵架进城高他就在船上奋跃而下，就是说从船上跳下来跪在那个地方跪于地，所以父母因此我感动，从此以后就不吵架了。入关之年归心复称，就是就吃寿，就是说应该是十五六岁吧，就吃寿了入为医师，就是说每天就吃一餐，十五六岁就开始，又诵法华经，一目七行，就是说他看经典一目就可以看七行，因为他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一个童年。每盏钻石，就是每天把这个钻一打开呀，这个羊呢就跪在那个地方，好奇怪这个就是他的德行呢，很感动。小的时候他的行为，就连这些动物就能感受到。这个圆明寿大师出家以后呢，白天自劳供众。晚上西藏修定，每日蔬菜果腹，生活非常的淡薄。圆明寿大师往天台叫天柱分九行就是9个月的时间西定待出定日发现了很多的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这个出家不久到天台山天柱峰打坐日定90天，在定中没出来没出来，发现了那个鸟头在身衣角边这个坐卧 就是这个人呢坐在那个地方90天不出定，鸟就在身上做窝了，哇，这个是我们很难想象，他不吃饭吗？啊，这个我们这好难这个体会，他90天不吃饭定在那个地方。那虚远老和尚他定的最长时间是16天，他在印度有一次是定7天，他出定的时候印度人呢在他屋做了一个房子就坐起来了，就这样日定。虚远老和尚常常一打坐，一坐就2-3天，一坐就是2-3天，就常常日定。我们想一想这种出家生活真有趣是吧，啊，太有意思了，他一坐就7天，一坐就7天，不吃不喝坐在那个地方，大家想不想啊？下辈子做个男生可以，啊，这辈子没有缘分了，我也没有啊。我想一想，我50岁我还可以是吧，那个虚远老和尚56岁才开悟，我现在55岁，明年56岁啊。他说这个我还是有机会的啊，我们这里小和尚肯定是有机会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修修禅定3天5天啊7天10天的定在那不动啊，不吃不喝是吧，以后啊可以做大丈夫啊，为出家人啊做个表率，就这个都要是发心的，就是他这个。所以雨明寿他这个后来去参拜法眼真天台叫对照禅师啊，怎么样，就是说有一回啊，这个前世大尊屈波老座雨明寿大师呢啊，延寿大师呢听到财星呢，就是说搬柴的时候才掉到地下去了，出来这个当的声音，哗声音，然后呢突然默歇啊，就回到佛里，人家搬柴就搬开悟了啊，悟到玄子，你看看人家在搬柴的时候都在用功办道，我们搬柴我们要念佛啦，然后搬柴刚刚搬完去念佛啊，我们是这样搬柴的，鸡是吧，快吃着好去啊，念佛是吧，事情快做完以后快去念佛，我们都是这样修行，有取有舍，有取舍之心，我告诉你修行100万劫也成不了佛，人家吃饭穿衣睡觉都在运道是吧，人家这个挖地一块石头崩也开悟了，人家粘珠子粘啪了一下这个刀子掉下来就开悟了是吧，就是说有人就吼一下就开悟了，打一下就开悟了，那小和尚就是说什么是佛法，手一指，后来那师父说我头里开悟了，他哪怕倒在后面什么是佛法的手一指，他一刀啪的一下就把那个竹子给下掉了，给断了以后，他师父把他手放在后面，然后他就问什么是佛法，他一个吸气来的时候这一指一看没有开悟了，人家大德就是说既然手粘断了，我们赶快去找地方包吧是吧，他既然问什么佛法他还要去用功是吧，这个用功手一看啪的断了开悟了，那雇主小和尚他说什么是佛法，他说既然接到这段苦啊，那两个居士就正到出国，正到出国的时候呢，就是视为人生之苦，他就可以视为正到出国，那小和尚就跑掉了，跑了以后那个居士两个坐在一个地方，他抬头一看，诶，终于有了吗，这是他的那个没有空掉了，跟他心空一气合就证了三果，知道吗，就是看到人没有了他就证了三果，证了三果的时候他就感恩了，就会追究到寺庙里，那个土地在里面，自己在外面，那个土地不会说法，在里面着急就抵着门不让他进来，他那个夫妻两个呢在这边挤，完全转来转去，就急着那个小和尚在里面挤开悟了，就人家一挤就挤开悟了是吧，修道要急知道吧，你要不急怎么开悟呢是吧，你吊儿郎当的然后干活啊做事情啊一点都不问道，那你一辈子也开不了悟是吧，所以呢悟道它跟法性有关系， 要跟你的这个念头有关系，是吧？所以你看他说了一个偈子呢，破落非他物，成魂不是尘，山河定大地，前路法晚生。他这个声音啪的一下掉下来了，掉下来了，他说破落这个地才掉下来，不是他物，成魂，就是说大千世界不是尘，我们认为它是尘垢，它不是尘，是吧？不是尘。我们常常讲虚空的声音，我们把它当作是尘看待，求不到它就是空，是吧？你看山河即大地，前路法晚生，就是说虚空跟声音哪个是尘呢？哪个是体呀？实在也没有尘，也没有独立的体存在，不是？它是一体的，前路法生，没有尘可舍，没有体可得，断体就前路法生。所以呢，它那个虚之掉下来那个声音，无非是它本体嘛，是吧？持尘即体，持体即尘，体尘不二，没有尊生可得，也没有佛可成，法往生就出来了，是吧？所以你要常常的在观察的时候，所有的声音，所有的色相，我们把它当作尘相，因为我们把它当作尘了，把它当作相了，把它当作老事了。所以呢，就是眼尊之尘，耳朵之尘，鼻尘，因为有个尘可得，一个我可得。他说你把这尘跟你的根对立了，就有根有量，根量对立就是反复，如果根跟量不对立啊，你的法往生就显现出来。所以这个圆明寿大师开悟了以后啊，更加精进修行道业，那一种悟道的先明了这个道理要修，修一段时间呢，修了以后呢，那个你这个眼睛看到色的时候，瞬间啊，这个打了一体，根尘不二，就悟到法往生了，知道？没有佛，也没有众生，没有我，也没有他，前提展现，就离世圆融，世上跟离上达到契合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开悟的时候。只有离没有世的契合，他说这个离就不算，知道吧？是因为我讲法的这是一个道理，要靠你在生活中去相碰它。所以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有一天师父跑后面来，啪了一个香板打过去，然后你啪了一下把你心打，因为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一直在底上照着，他说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我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当然还在根尘对立，有明有相，有根有量，有对立的。有一天一个香板啪了打过去，把你根跟量啪了一下打破了，就融为一体，恍心开大悟，阿弥陀佛广场这一项就出来了，是吧？虚空跟心合一了。原来师父啊，我知道了，这个根尘合一啊，离世远远了，那看到你还是那个样子呢，是吧？一点不像开悟的样子呢，生活中还那么烦恼呢，那讲一声无用，能够发信息什么用呢？开悟的时候不需要去讲的。所以呢，就说念修的话，你要去记，你不要把它当作一个无所谓的事情，是吧？他说他这个观点就是说这种修行的方法可以达到这个一心啊，这样的劳作。所以呢，这样精进的道业呢，后来这个在国清寺又修这个法华忏一直在禅观中，观音菩萨视他甘露，获得大辩才，然后智慧无碍，成为法眼真第三种。后面很多明天可以继续再说。阿弥陀佛。